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整本的雅各书里面，当然如果你光是寓意来解经的话，你可以不要问说苏拉里米有没有这个人，不需要。比方你读伊索寓言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读一个寓言很清楚，寓是公寓的寓，那寓很清楚的，因为那些都是寓意的嘛。讲了寓意的时候，我什么样都可以啊。你这个，甚至于你用动物里面任何动物也可以拿来表达你要所表达的嘛。所以现在你只要找两个人，一个是所罗门，一个苏拉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就是苏拉密，苏拉密就是所罗门。你念快一点，你看看所罗门、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一样的。不过所罗门在原文是阳性的，苏拉密呢是阴性的。所以如果所罗门是指着平安之王，平安王的话，那苏拉密就是平安后或者是平安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更大的所罗门拯救了我们，大卫为我们征战，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感谢主从死里复活，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感谢主，弟兄姊妹，所罗门是复活升天以后的基督，是所罗门所预表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感谢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光是罪人，而且我们变成了苏拉密。他是平安王，我是平安后。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他不只把赦罪的平安给我们，他说我也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今天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感谢主，这个平安是加给我们的。但是主给我们的平安是双流的平安，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那个平安是所罗门王的平安，那个平安当我们的主经过风暴的时候，当好像这个门徒们说我们快要灭亡了，风浪大作的时候，你看那个船对于我们的主来讲好像摇篮一样，我们的主在天父的怀里就好像婴儿睡着了一样，那个平安叫做所罗门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有一种的平安，是平安后的平安，不光是因为你罪得赦免，是因为基督的平安在里面来做主。所以当重大的苦难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怎么去反应它，但是你知道说那个平安能带领我们经过大风浪，经过大风大浪，不管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算是在苦难当中，就算在病床当中，你看见是神亲自替你铺床的。为什么？因为平安在你里面做主，是这样的一个人来和天上的所罗门来对话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只要你今天有平安，只要主说愿你平安，只要你今天能够得着基督的平安，让基督平安在里面做主，那他如果是平安王，我们当然就是平安后，皇后的后，或者是平安之女， The Daughter of Peace或者 Queen of Peace。 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主把我们提拔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如果我是罪人，他是审判官，一个罪人在法官的面前头抬得起来吗？但是感谢主，他当场释放了我们，他说我们是没有罪的，怎么可能没有罪？我们明明是罪人，怎么可能没有罪？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所欠的款，我们不可能白自自然然从法院殿堂里面走出来的。但是感谢主， 今天我们不是光站在法官的面前，那是因信称义不错，但是今天主救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能站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来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坦然无来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弟兄所说，你到了勇士那么长的时间唱诗再唱诗，不是很无聊吗？你如果在地上从来没有尝过在至圣所里面与主亲密的交通，你看见等到那个交通以后，你看那个话是说不完的，你才知道说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那个爱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今天的话可能快说完了，但是一直到勇士，你看见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对话是一直到永远的。稀奇不稀奇？当你和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分钟好像一年那么长，当你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300年就这么过去了？这就是将来的勇士。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要见主以前，等到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的至圣所以前，天从今天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巴不得主感动你，我巴不得主更新你的心思，给你看见说今天主给你一卷书是怎样的呢？给你看见天堂从今天就开始了。我知道我们讲到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说大家一定要读完3遍才可以啊。那其实呢，3遍实在太少了。但是我们想到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太辛苦了，太忙了，然后呢又捷运的，所以能够读3遍应该是难能可贵了。所以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应该3遍都没有问题，是不是？那万一你还没有读3遍，也许你坐在这里就不平安了，不是吗？但是不要紧，我让你平安的，就你只要这一次啊能够这3天把它读完，你就可以平安地坐，大摇大摆坐在这里。那么假定你说我这3天还是太忙了，我光听到都来不及，那今年这个国庆是100年大庆，好了，那么你有很多的理由，那么这样好不好？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只要答应主，能够我们这次聚完会以后能够一个礼拜之内把它读完，你只要这样答应他，那你就可以平安坐在这里。其实呢，我们在讲这个以前，我们在巴西是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大家就都到一个地方去，那么大概有200多人就聚在一起，那么当然大家都是付代价去的。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的条件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我们说每一个人呢应该是要读多少，要读20遍才可以，但是呢你越多越好，没有人可以拦阻的。所以呢我们搞所有来参加的人都是二十遍。但是我们没有告诉大家说你要把它背过来。结果有6个人呢就把雅各把它背过来了。然后呢有6个人把雅各读了100遍。我们没有叫他们读这么多。所以如果你真的爱慕主的话，你不会觉得变数太多，不会的。那不止如此。等到我们要问说最高的记录是多少的时候，最高的记录是176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是他们把我里面的话吸出来的。为你看见吗？他们觉得读了这么多主的话，他们巴不得能够知道主借着这些话来对他们说话。所以那个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心态。他不是说让我来听听看该怎么解释啊，不是，他不是。他不是说我今天来听听，让我能够再增加一点我的知识，不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巴不得雅各里面的对话，雅各里面的交通，雅各里面的联合，就是他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就是他们与主之间的联合。你羡慕吗？你渴慕吗？你渴慕，你当然就会做到这样。那这一次我不需要你们举手，我相信很多人不止读3遍，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所知道的记录，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最少读了200遍，这一次最少读了200遍。所以巴不得主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创造个饥渴的心， 如果今天我们仍旧用堕落的头脑来再来接触这一段圣经，那弟兄姊妹，你看不出这一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帮助？当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感谢主，但愿主恩待我们。那么有的人说，那我读这么多有什么用呢？问题在这里，不是读多少遍有多少的功绩，不是。你读的越多遍，就让什么？让神的话能够印在里面深刻。因为我们既然是靠着主的话活着，所以很自然的你会祷告说，主啊，巴不得你用你的话深深的印在我的深处，把主的话印在我的深处。这个就是雅各的祷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什么意思？因为很清楚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什么时候让主的话深深的印在我的深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与主之间对话的开始。所以但愿主能开我们的眼睛。那么如果你读这么多有什么好处呢？有它的好处，当然有它的好处。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因为你会背，因为你读了那么多遍，然后呢，你不管是在捷运的时候，或者在无聊的时候，你看见有人有一卷书陪伴着你，你一面默想，你能一面能够与主美好的交通。所以我们可以说，雅歌就变成你的书了。我还记得，当我开白内障的时候，看白内障，那么。当然要进到开手术室，那家人当然很关心呢，有的人送到这里送到那里，但是你不可能再送到手术室里面去。所以在那个以前，我在主面祷告，我说，主啊，但愿我进去开刀的时候，但愿你的话陪伴我。所以果然主听那个祷告，我记得是整本的以斯帖记陪我进到手术房，也陪我从手术房里面出来。完了以后，那本书在圣灵中的喜乐讲到以斯帖记就出版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说，如果你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有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开刀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没有人陪伴你，但是不要忘记，是主的话一直陪伴你。主怎么对你说话呢？他把借着雅各书里面已经对你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也许你里面很低沉，也许你觉得我这个人现在起都起不来，结果主很清楚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乃是耶和华的烈焰。如果的爱像烈火一样，现在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里面，就是在病床上，就是在手术台上。弟兄姊妹，你觉得再下沉不过了，没有一样东西能鼓舞你，结果那个火又把你烧旺起来了。你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你都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生病，我们也有孤单的时候，我们也有痛苦的时候，但是不同在哪？我们有主的话，有主的同伴，有主亲自为我们铺床。所以弟兄姊妹，从主那里我们要从得着从天上来的安慰。为什么？因为谁能够听见这些话，乃是平安之后或者平安之女。你不只得着了赦罪的平安，主也把他的平安给了你。我们是世界上何等幸福的人，没有一样的苦难能乱我们的阵脚，没有一样的苦难可以把我们压在底下。所以保罗说 knock down， 但是不是 knock out，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我压在底下，但是我不会出去的。你打拳击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人打在底下，但你不可能把他 knock out， 你不可能把他送出去，不是出局的，他没有出局。每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出局过，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胜的基督徒， 他有下沉的时候，他有流泪的时候，他有过不去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你哪里得着你的平安？你不只赦罪的平安，乃是主的平安已经给了你。不管天摇地动，不管整个天塌下来，让我们记得，没有一个安慰比从天上来的安慰更大。那天上的安慰是抽象的吗？不是的。你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你发现它再具体不过了，你发现它再温暖不过了。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一面觉得你不配，因为你太卑微，你太低下了，你还是把世界上的头脑来读雅各的时候，你再怎么要认罪，你说主啊赦免我们，因为我活在罪中太久了，我活在世界里面太久了，讲的爱我就知道这些是爱，其他我就不知道叫爱。除了基辅之爱之外还有爱吗？除了人伦之外爱还有爱吗？这里的爱是什么爱？什么爱能够说是神的烈焰？什么爱能够说是神的烈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的烈火的话，被烧着的乃是什么？乃是平安之后，乃是苏拉米。所以弟兄姊妹，我何等愿意第一堂主就把我们带到至圣所，第一堂我们就看见了主何等的爱我们，主为什么拣选我们，为什么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你现在所想的还是法院的，还是法院的那个局面，现在不是，主提升我们，把我们带到至圣所，今天我们可以站在那边有一个地位，而且我们可以和他对话，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这一次主能够真的借着雅各夫能征服我们在座的几百位弟兄姊妹的话，然后借着那个主征服我们的爱，主继续在台北在台湾继续做他的工作，你看教会要带来何等的复兴。难道每年一年一年到了双十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圣经讲座，我们需要对圣经有一点知识就是这样吗？圣灵对于这个讲座的目的就这么多吗？我们相信说圣灵的工作不止这么多，他总得用他的爱火先燃烧一般人，是巴不得这一次神的烈焰、神的烈火、神的爱火先把我们这些人烧着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被爱的火烧着了，你就不会是一样，什么都完全不一样。结果你在职场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你会发现说当神的烈焰燃烧的时候，它不会只燃烧在你的身上的。结果所带来的复兴，结果所带来的属灵的好处，是我们永远不能想象的。所以也许弟兄姊妹，你们这次来有的人是好奇的，也许有的人就说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因为这是很难解释一段，我们看看他，我们能不能听一些新鲜的，也许你是这样感觉。但是不，主呼召你，主不只呼召你因信称义，主不只呼召你因信成圣，主也呼召你做苏拉密女，能够站在，能够和苏拉，能够和所罗门平起平坐。所以当他讲到爱情如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幅图画什么图画？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苏拉密女是靠着所罗门从旷野上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罪人能靠着那位拯救我们爱我们的圣洁的主那里，你能靠吗？一个污秽的人能靠在主的肩膀上吗？当然不能。但是主今天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不只看不见我们罪的疤痕，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受伤，我们多少会留一点疤痕，会破相。按理来讲，我们应该给人看见是个破相的情形，因为犯过罪的，不是吗？但是主今天给我们看见他的爱大的一个地步，给我们一个地位，当我们站在他面前，你看不见一点爱的疤痕，这就叫因信称义。主，你为什么拣选我？你为什么拣选我过圣洁的生活？你为什么拣选我做平安之后？你为什么拣选我，叫我能靠着我的良人从旷野上来？这个爱不是像神的烈焰一样吗？所以 但愿为了这一次的聚会，我们有很多的祷，需要许多的祷告。仇敌是不甘心的，仇敌一定要把这本书把它压到最低的层次。但是不，我们绝对不能把主的话从属天的层次降到属地的。当然里面有些话是地上的言语，能够了解那个言语可以给我们一些基础，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写这卷书的时候是何等的小心，是何等的仔细。所以为着出信的弟兄姊妹，为着年轻人，我们这一次读这一段圣读这一卷的时候，我们不是立刻就进去，我们要花不少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给一个在背景上各方面我们打一些基础。那这些基础打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放手了，你就可以去好好仔细去读这个段圣，你知道应该怎么解释这些圣经，这些圣经又怎么样能应用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歌中之歌，是雅各书的浅释。浅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里面一个字一个字讲给大家听，你们已经有戴德生的这个戴德生的这个香草山上，你们已经有很多很多中文的参考书，你只要好好去看，我想一定给大家很多的帮助。尤其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那更多了。像宾路易士母就有一本叫做《隐藏者》，那么比方说这个戴德生当然原来是英文的了，那很多像弟兄会里面也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弟兄们也写了歌中之歌。所以无论是改革中的弟兄们，那我们知道说最有名的就像唐崇荣弟兄一样，不管你是弟兄会的，不管你是长老会的弟兄姊妹，雅各2000年来没有人有怀疑，他的的确确是讲到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旧约来讲，他们觉得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一首歌，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乃至于基督和他教会之间的一首歌，也是基督和他信主的个人中间的一首歌。所以苏拉密一面代表教会，一面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仔细去读第一章就很清楚了，第一章如果你看着的背景啊，它不是个密室的背景，内室是不错，但是不是密室。那里整个的环境呢，是什么呢？是愿你吸引我，这个下面说你的名如倒出来相告，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当苏拉米女讲上面这段话的时候，你看见不是只有她跟所罗门，你看见众童女都爱你。然后呢，她就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所以当他被带到王的内室，他被带到王的宫中的时候，那个背景根本是一个公共场合的背景。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灵是多么小心的来启示他的话的时候，但这个背景有什么好处？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说，这个苏拉密一面来讲是个人的，没有错，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非常个人的。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香膏，所以我爱你，不是的，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当你与主交通的，你不是神把你放在修道院里面，好像盖恩夫人一样，梅花翘啊，来吧，我们在树林里面歌唱，所有奥秘派的人都离开神的儿女，越远越好，不是的。这里给我们看，你要明白这卷书吗？你不可能在山上，你不可能就一个人，内室不是密室。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内室不错，是宫中的一环不错，但是呢，你看见说你倒出来的香膏，不光是我爱你，不光是我闻到了馨香之气，众童女都闻到了馨香之气。这指的什么意思？说的指的除了你之外还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苏拉密呢，一面是单数的，一面是多数的。单数的就是苏拉密个人，多数的就是指的教会来，指的众童女来说的。所以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愿你吸引我，下面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看看在场，你就要吸引我，我来快跑跟随你，但是愿你吸引我。结果你那个吸引不光吸引了我，也吸引在场好多好多童女，结果他们也跟随你。 所以大家明白吗？如果你知道这里的背景，你如果知道这里的背景，你就不可能用你太丰富的想象力，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堕落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人就往一些的方向去想，结果就离开了当初神启示他的意思。所以简单的来说，所罗门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苏拉密一面指着我，另一面指着我们，吸引的是我，结果呢众童女都快跑跟随你，你到处来相告，你闻到了，我闻到了，所以呢我爱你，但是不是众童女都爱你，因为不可能的，那个香气不可能在光宫中，不可能只有我闻到的，是大家都闻到的。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圣灵用一个背景的时候，一面叫人没有过度想象的空间，尤其堕落头脑过度想象的空间，现在他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背景底下，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苏拉密是谁，但另一方面你看从他整个的背景里面，我们就对于雅各应该就有很多的认识了。好，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比较稍微有次序的，我们把一些重要的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那这里我们记得，这里一面讲到整个的雅歌是所罗门的歌，这个非常清楚，但是呢是所罗门所写许多歌里面的歌，在许多歌里面这是最好的诗歌。那现在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怎么会写歌呢？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这个就是我们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四章，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比马赫的儿子西麦也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下面注意了，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所以我们刚才说所罗门的歌乃是歌中之歌，那么所罗门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在旧约里面最有智慧的，恐怕在历史上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了。所以很多的人包括南方女王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巴不得能从所罗门的口中能听见那些智慧话，然后就带回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现在呢在这里讲到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说这些智慧呢超过东方人埃及人的一些智慧，所以可见世界上有智慧，不是没有智慧，而且这个智慧呢他的智慧是胜过万人的。那么根据那个智慧，我们知道他就写了3本书，一本是传道书，一本是箴言，还有一本呢就是雅歌。我们知道虽然他讲了那么多的箴言，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讲了3000句的箴言，但是你去读箴言的箴言没有3000句。所以可见在3000句的箴言里面有一部分圣灵说，这些凡是所罗门所说的都是我说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罗门是智慧，他那里有智慧话，但是不是所有所罗门智慧话都放在圣经里面，不是。那些的智慧比什么呢？比世界他智慧更有智慧。所以很明显的，所罗门的确是个智慧人，但是并不表示那些的智慧可以放在圣经里面，不是。所以启示有两种，一种叫做一般的启示，或者叫做天然的启示，还有一种呢叫做特殊的启示。这个宇宙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启示。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 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